好，今天的信息是用约翰圣经里面使徒约翰的祷告来思想。那我想我们先读几处的经文。那今天会用很多的经文 来分享约翰的祷告，我们就照着这个 PPT 上面的经文一起来读。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约翰福音13:23。第二处在马可福音10:37，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是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对耶稣所讲的话。那下面是约翰一书1:3-9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是第三节，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是启示录最后22: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耶稣讲的话。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使徒约翰所讲的话。好，这是在圣经的最后面了。好，我想大家记得我们从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在学圣经里面的祷告。首先是从耶稣，我们思想约翰福音17大祭司的祷告。然后我们也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学习保罗的祷告。然后呢，在这些很长段很深刻很丰富的祷告之后，我们从彼得来学习祷告。彼得的祷告都是非常情辞迫切，非常短小精炼的祷告，没有那种长篇大论神学思想层层次次非常丰富，但是呢力量也非常的强，情辞迫切的祷告。那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几乎找不到约翰的祷告内容。我想不代表说约翰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呢约翰为了身为耶稣的门徒中间的核心小组，他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1、2、3书，写了启示录，他领受了从神来非常高深的启示。他也在使徒行传中间，当教会开始被建造的时候，他积极的参与。早期的教会历史也一再的描述他有的影响，他有的侍奉。他有可能是一个很少祷告，不明白祷告，或者没有经历祷告的人呢？绝不可能。今天我想我们可能很多的基督徒也不善于用言辞来表达祷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让我们从圣经中间来学习约翰的祷告，也许言辞简单朴素，表达平凡无奇，但是我们仔细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的祷告灵性的内涵，爱心的深度，改变生命的一个力量，值得我们慢慢的咀嚼跟吸收。所以首先我们来想约翰他是什么样子的人，那他神要他变成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呢这个对他有什么影响。我称之为爱的认定，以主所爱的为名。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描述约翰的时候多半福音书里面多半都跟他的哥哥雅各，甚至还提他们的父亲西庇太一起来描述。然后耶稣见到西门的时候给西门起名叫做彼得， 耶稣见到约翰的时候，称他们为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圣经开始描述使徒约翰，除了他也是渔夫，提到父亲西比泰，兄弟雅各，很特别的就是提到他的绰号叫半尼奇，雷子，英文叫 Sons of Thunder， 打雷的儿子。大概就描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描述他是一个脾气暴躁、个性刚烈的人。我们俗话说迅雷不及掩耳，这个人怒气爆发的时候，火气来的时候很快，爆发的情形很可怕，声音说话声音很大，伤人的力量很强，让人害怕不敢靠近。许多人觉得自己像彼得，因为脾气急，说话快。有的人觉得自己心思比较复杂，像旧约的雅各。比较少人觉得自己像约翰，因为约翰一方面是雷子，但是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在约翰一书中间的教导，他教导神就是爱，他深刻剖析了神就是爱与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之间的关系。教会的历史描述到说，约翰到了老年身体衰弱的时候，参加聚会都没有办法自己过去，都要被人抬过去聚会，甚至话都讲不出来的时候，还在谆谆的教诲要门徒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他被耶稣改变。他怎么被耶稣改变呢？他借着祷告被耶稣改变。从什么改变成什么呢？从雷子改变成爱的使徒。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描述自己的时候，就描述他是一个门徒，但说他是耶稣所爱的，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是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的一个状况。一个真正能够爱人的人呢，必须自己先被爱。爱是可以学习的，但是爱更需要被经验到，被爱的经验。我们常常在对新婚夫妻的婚前辅导中间，就问你的家庭，大家怎么样来表达爱？你的父母之间怎么样相爱？怎么样对你们有什么样的爱？大家不单怎么样表达爱，大家怎么表达愤怒？那雷子就是一个很会表达愤怒的人，爱的使徒就是一个很会表达爱的人。从雷子变成爱的使徒，是不是他年纪大了，脾气被磨光了，很多事情无奈发脾气没有用，只好软化，从发怒威胁变成用爱来利诱呢？不是的，我相信因为他祷告，耶稣的爱借着祷告进入他的心中，满足了他被爱的需要，让他愿意效法耶稣来爱人。这个爱借着祷告满足他的心，他看自己不再是一个喜欢发脾气的人，他看到自己给自己的 identity， 对自己的认同，就是我是一个被耶稣所爱的人。神的爱，耶稣的爱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人生就不再相同了，他是一个亲近耶稣被耶稣改变的人。所以约翰福音到了后面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玛利亚跑去看坟墓，看到石头挪开了，然后呢就再跑去告诉门徒，门徒就这个跑去坟墓那里。好，这个经文就描述他们听到了耶稣复活的这个消息，但是约翰还是描述自己不用他的真名，是用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雷子的发怒 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需要被注意、被肯定。但是当耶稣的爱充满他，他就超越了自己的需要，愿意去关心神所注意的事情。因着神的爱，他能够更真实而且深刻的去爱别人。人的爱怎么样变成神的爱？人的爱是有条件、不完全、自我中心的。得着神的爱，人才能满足，而且被爱激励去付出爱，这样子的爱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所以很多人给自己取了绰号，好像现在的时代，很多人给自己取一个网名，从前写文章用笔名，现在用网名或者艺名，那个名字常常就表现了一部分的自己。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描述我们的亲人都应根据这个笔名 而描述，譬如说像我们优地团契中间有一位弟兄，他的英文名字 Justin， 所以中文就把他名字变成贾斯丁，连他妈妈都变成贾母，其实他们家跟姓贾的不大有关系。我们有一个孩子叫雪儿，那他的父母来的时候就变成雪爸雪妈。我记得从前我们在灵命晋升会有一位弟兄负责报告这个奉献，鼓励大家奉献，后来他在外面餐馆碰到也参加灵命晋升会的弟兄，不认得他，就叫他叫要钱的弟兄，甚至叫他叫太太叫做钱太太。约翰在年轻的时候，他是脾气暴躁的人，雷子。如果不是遇见耶稣，如果不是被耶稣的爱改变，他可能年纪大了就不是雷子，变成雷公。他被耶稣的爱充满，被耶稣的爱得着，被耶稣的爱改变，他就成为爱的使徒。你喜欢和雷子相处，经常遇到天打雷劈吗？还是喜欢跟爱的使徒相处，时常感受到爱，沉浸在爱里面呢？圣经里面有记载约翰原来的本性，一方面是他灵性的幼稚，一方面是他其实跟我们很多人一样自我中心的本性。福音书里面有几次的记载，譬如说在路加福音记载，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被鬼附着的人，为人赶鬼帮助人当然是好事，奉耶稣的名赶鬼在约翰的心里看来是怪怪的。这个人没有参加我们的团队，我们才有赶鬼的专利权，怎么我们不认得的人居然敢打着耶稣的名号抢走我们的生意，这样下去还了得吗？所以立马就要禁止别人奉耶稣的名赶鬼。我想这种排他的心态基督徒中并不少见，如果这是祷告的话呢，这可能是一种控告式的祷告，对，跟耶稣说话是祷告，内容很真实，但是显明自己的狭窄与骄傲，内容真实但是并不正确。真实而错误的祷告比起虚伪而正确的祷告，你觉得耶稣会喜欢哪一种祷告呢？耶稣这时候回答约翰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喜欢真实而正确的祷告，但是往往我们做不到。虚伪而正确的祷告，自以为是的心态，往往就拒绝了耶稣的教导。真实而错误的祷告，就让耶稣有机会指出正确的答案。另外，当这个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 面对这种当时的文化应该是好客的文化，但是他们遭遇到的是冷淡跟羞辱，他就怒火中烧，就想到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的时候，看到对他不客气的这些五十夫长跟他的手下来，王要招他过去见面，他就吩咐火从天而降，两次烧死这个以色列王亚哈谢派来的五十夫长跟手下。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求耶稣照样而行，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这不是爱的使徒会做的事，这是雷子所会做的事情。他们这个态度就让我想到最近 Loving Action 的侍奉，看到我们附近许多老人院里面不少的老人受到感染，也有不少的人过世。我们在寻找这种防护用品的过程中间，发现现在这个阶段口罩并不是最紧张需要的，最需要的是防护服。有几个原因，第一，中美的关系有点微妙，那过去在中国出口的医护用品中间有假货有劣货，所以中国就开始严格管制出口，美国也严格限制入口，所以从中国进口东西格外的困难。既然进口的货源受到限制，而因为瘟疫的缘故需求大幅的增加，供需失调，货品稀少难以获得，运输的价格飞涨，一件防护服可以买十个医用口罩，我们资源有限，需求那么大，如何把钱花在最有效的地方，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又希望介绍货源给老人院的采购部门，可是呢，他们采购部门只能服务正常时间的需要，这种紧急状态还要合乎品质的保证稳定的货源，所以让整个速度又慢又挑剔，基本上他们买不到这些的货品，所以正没有适当的防护用品，医护工作者缺乏保护，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病人老人就得不到足够的照顾，病人增加，传染严重，这些就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呢，让人无奈，也让人生气，有这么多人受苦而离世，家人是何等的悲伤，医护人员是多么的辛苦，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借机发财，借机要达到他的政治的目的来指责别人。如果是雷子约翰，这个时候大概会求耶稣从天上降火烧掉那些没有怜悯心肠的人，或者干脆主啊，让他们也生病吧，让他们感受一下这样的味道，算是报应。可是圣经说，耶稣就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原来祷告不单是对神说话，发出愿望求神实现，祷告也是在神面前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状况，让神来光照，来洗净，让神来除去污秽黑暗。法利赛人的祷告虚假而美好，罪人的祷告真诚而软弱。神要的是真诚与美好，人无法改变别人，也改不了自己。虚假的人不愿意被神改变，真诚的人即使软弱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就会慢慢的改变他。另一处的经文，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这个要求引起了他们与耶稣的对话，这个对话基本就是希望耶稣提升他们的地位在其他的使徒之上。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说，不是他们两个讲的，是他们妈妈讲的。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样一个要求引出了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啊。耶稣说，我所喝的杯就是耶稣要受的苦，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天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所以其他的门徒听见了就非常的生气，耶稣就教导他们说，你们中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的自我中心让人追求属世的荣耀，但是他们真诚而错误的祷告被耶稣责备，却引出了耶稣美好的教导。我们说话希望有政治的正确，神学的正确，不要犯错，不要丢脸，不要失面子，就容易有不真诚的祷告。其实我们只要真诚开放，愿意被耶稣改变，当我们错误被耶稣指责的时候，我们可以去 学到更多的。所以约翰继续在他人生中间借着祷告显明他对耶稣的渴慕。他有一个认定自己是耶稣所爱的身份的时候，即使真诚发出幼稚而错误的祷告，被耶稣指责，被耶稣拆毁，但他心灵的渴慕就让耶稣开始建造他的生命。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三章这边描述好几个门徒包括约翰暗暗地问耶稣有关于末世的事情。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老师，孔子、苏格拉底等等，耶稣跟他们很类似，门徒与耶稣的互动常常是问与答。但是呢，一般的老师只是人，他们有他们专精的范围，也有他们的限制。但耶稣是神也是人，只有耶稣能够知道掌管一切。门徒所有的疑问都可以问耶稣，但是许多事情的答案门徒可能还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接受。所以耶稣花很大的力气教导门徒信心的功课，希望许多人希望明白才相信，但是耶稣教导门徒需要相信以后才能明白。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一套思想神学理论，一套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系，我们所信的乃是一位主，一位救主，一位管理我们掌权的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求问他，必得到答案。耶稣说，因为凡祈求的，就是祷告，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祈求跟寻找的不是指祈求寻找信仰的神学问题。耶稣，我猜想约翰对于耶稣的所有的祈求，所有的祷告寻求，就希望在他身上完全神对他的使命，就是让他从雷子变成爱的使徒。所以他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所爱的门徒 靠在耶稣怀中说，主啊，卖你的 是谁？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要真正得着爱，真正流露出爱的这样的人生容易吗？是不是我们常常被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被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或者常常读圣经里面所罗门的歌中的歌雅歌书，口中常常讲到爱就会爱呢？不一定，因为人不是爱的源头，人可以成为爱的导管，人必须先得到爱，才能够真正的付出健康而且美好的爱。如果人所经历到的都是扭曲的爱、变形的爱，或者人不会付出爱，付出的就是丑陋残缺的爱，造成伤害的爱。但是当人与神连接在一起，神是爱的源头，神是完全圣洁爱的源头，而且这样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约翰作为福音书的作者，他刻意不写自己的名字，他描述自己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当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时候，其他门徒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吃醋、很恶心？我觉得不会。我想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父母会偏心于谁。其实父母的爱，正常的爱是无私的，但你愿意多交流多挖就会多得。你如果不交流，你不要，你得到的就比较少。我认为约翰描述自己是主所爱的门徒，不是向别的门徒夸耀，却是提醒自己耶稣的爱对他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我盼望我们主恩堂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说，我是主所爱的，让我们的生命被主爱充满，让我们回应主的爱来爱主，真正爱主，真正被主所爱，这样子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爱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另外一个场景，约翰继续提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个场景就是在门徒又回去打鱼，又打不到鱼，然后早上耶稣到提比利亚海边来见他们，问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就告诉彼得说是主啊，所以他对主非常的敏锐。一个真正爱主的人自然会对主敏锐，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看到主，看到主的恩典，包括在他生命中间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想到主的心意，都愿意讨主喜悦，都愿意有行动来让主喜悦。那虽然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渺小，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譬如说我们当瘟疫来临的时候，可能有的教会就会说，哎，圣经不是说不可停止聚会，圣经不是说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停止聚会不就是违背神的心意吗？那我们考虑弟兄姐妹安全，减少聚会活动，是不是不对呢？可是当我们敏锐于主的心意，我们就知道神喜爱顺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神喜爱他的儿女得到保护，身体心灵健康，爱主，彼此相爱，过于很多的活动。所以我们减少活动，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增加祷告，增加大家彼此的分享跟团契跟见证跟相爱。所以与主之间的默契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建立的。 需要读圣经，需要祷告，需要灵修，需要默想，也需要实践。所以当我们心灵渴慕主的时候，一定要把对主的这种爱落实于承担主所给我们的使命。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基督徒的生命才会成长，才会丰盛。所以约翰也在跟耶稣的交流对话或者祷告中间承担了从主来的托付跟使命。所有的门徒中间，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四散逃走躲起来了，只有约翰跟随到十字架底下，见证了耶稣的被钉与死亡。他也承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托付的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责任。有一首诗歌叫做《我要耶稣》，这个歌词说，光明时日我要他，黑云满布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所以在光明时刻，在黑云满布的时刻，在各样环境中间，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体贴主的心意，承担主的托付。一个与神亲近的人，体贴神心意的人，自然会从主领受托付。而约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所描述，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第二章圣灵降临，教会成立，然后第三章讲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彼得跟约翰可能是十二个门徒中间最核心或者最接近首领的两个门徒。俗语说，人比人气死人。一般人的关系因为互相比较来比较去，就会受到破坏。彼得跟约翰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大家都在抢做老大，都抢做为首的。一般人在生活中间也会互相比较，结了婚比老公，比老婆，生了孩子比孩子，养了猫狗比宠物，买了房子比房子，穿了衣服买了包包，就比这些东西，无所不比。有的时候教会里面老人团契比谁最老，学生团契比谁最小。门徒最常讨论的问题就是谁是老大，彼得是老大，最大挑战者恐怕就是约翰了。那最近我还看到有人继续在比彼得跟约翰，说彼得虽然好像一直是老大，但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跟启示录，彼得只写了彼得前后书，好像还比不过约翰。这是用我们的心来套在他们的身上。这个用中国话来说，既生瑜何生亮，彼得约翰之间可能是有瑜亮的情节。甚至约翰福音21章，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将来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的时候，彼得看到约翰还说，这个人将来如何，好像也是一个在比的心态。可是耶稣复活，圣灵降临，教会建立以后，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可见得他们两位是祷告的同伴，他们在神的恩典中间同心合意，一起祷告来兴旺福音。神托付每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的，不过整体来说，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使命太大了，不是一个人能够承担的。所以需要有团队，团队最大的困难就是同心，就是谁要听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意见不同的时候听谁的？当然我们晓得最正确的答案就是听主的，但是每个人都觉得我的意思当然是听主的，你的意思可能就不是听主的。但是什么是听主的意思呢？就是听着主借着别人赞成你或者反对你的人， 主都借他们对你说话。我记得教员连牧师曾经说，赞成你的人在教会中是你侍奉的同工，反对你的人是你生命的同工，或者帮助你的侍奉能够服侍的更 开展，或者帮助你的生命因为彼此的磨合更加的成长成熟。约翰在约翰一书的开宗明义就讲说，他所分享的传讲的信息，他的使命是把是让信徒跟使徒彼此相交，彼此团契，然后描述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乃是与神相交，与神团契的。这个中间就好像是跟神的祷告，聆听神的声音，然后再把祷告的领受跟弟兄姐妹交通分享，在生活中间活出来。前两天晚上我们有在网上的感恩聚会，感谢主，有许多的团契小组参与，有许多弟兄姐妹分享见证，有不少用诗歌赞美来诉说向神的感恩，也有很多人从中国、从台湾、从不同的外地来网上一起参加。虽然空间上面大家不在一起，但是因为要敬拜神，我们在灵里面心灵相通，欢喜快乐，这是一个在云上面的团契。使徒约翰描述神托付他的使命就是传道，但传的道不单是讲圣经所白纸黑字的道而已，更传的是这位道成肉身生命之道的道。传道就是传讲耶稣，传道就是在神跟人之间搭桥，借着读经祷告与神相交，借着认识耶稣得到耶稣的爱与神相交，借着服事见证与人相交，借着把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传给别人与人相交。所以这里面相交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团契这个字的希腊文。团契不是社交，团契生活包括了社交，但是更超过社交，团契就是神与人交往，彼此有生命的分享。而对我们的提醒呢，与神的相交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树的根，与人的相交，与人的团契是生命的建筑，是树的树枝、树叶跟果子。与神相交，根有多大，树就能有多高。如果我们有很多与人之间的团契跟关系，却没有与神祷告的交往足够的根的基础，这样的树，这样子的建筑物经不起大风地震的考验。圣经没有多记载约翰的祷告，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祷告中间常常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是人看不见神却知道的。在约翰描述记载的启示录里面，约翰见到了末世的异象，在末世异象中间，神的计划好像封闭的书卷，因为打不开，神的计划没有办法成就。当时已经90多岁年老的约翰心中焦急，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约翰说我就大哭。那我想他的哭声都是一种祷告，因为他迫切关心神旨意的实现，他记得耶稣的传道、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教会的建立、福音的广传。而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其他门徒都已经殉道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也毁于罗马人的手，当时对于基督徒的政治逼迫一波又一波汹涌而来。想到外面的患难、教会里面的难处、信徒中间的软弱， 而耶稣的再来，神国的降临，神旨意的成就，好像遥遥无期。所以在这种感受中间，因为这个书卷打不开，他就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英文有一句话说，一幅图画胜过一千个字的描述。约翰的一场大哭也好比千言万语的祷告，惊天动地，感动天使。我们常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哭好像是软弱的表现，不可取。但是约翰曾经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记载了全圣经最短的一句话，耶稣哭了。约翰的大哭代表他用感情来侍奉，他不能忍受任何事物阻碍神国的降临。保罗的侍奉，保罗也这样描述他，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经历试炼。圣经里面描述彼得的哭，是他三次不认主，然后听到了鸡叫，他就出去痛哭。为了侍奉，为了自己的软弱，都有忧伤痛悔流眼泪的经验。而约翰这边提到他，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记得另一处重要的经文，认罪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发现很多时候基督徒面对这个瘟疫，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解读，觉得瘟疫的发生是神对罪恶的审判。可是不是生病的人都是犯罪的人，或者健康的人都没有犯罪。我想我们记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中间可拉事件以后，全以色列人违抗神，但是瘟疫只让他们中间一万多人，大概1%的人离开世界。对其他人来说，瘟疫是警戒而不是审判。到底约翰为什么会写了这个最经典最重要的祷告，悔改的祷告经文呢？圣经没有描述约翰的罪，约翰的错误。不过约翰的确也是一个罪人，雷子的绰号指出他易怒暴躁的脾气，这个脾气相信给他自己也给别人很大的困扰。但是最后他成了爱的使徒，这个过程怎么发生的呢？从积极来看，是让耶稣的爱进到他里面，充满他，改变他，从他身上流露出来。从消极的来看，就是他要不断的悔改认罪，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赦免他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一个确据。所以约翰在悔改祷告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而圣经最后一卷书是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启示录总结了人类的历史，描述世界结束，描述神国的降临。而约翰把启示录当作成一场敬拜，而这场敬拜最后的结束祷告跟祝福是约翰的。启示录22:20-21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约翰的祷告。然后呢，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约翰的祝福。这是世界的结束，是一个结束，也是永恒天国降临的时刻，是一个开始。我就想到最近这个瘟疫，在这一段期间中间，我们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长辈，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因病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他们非常的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回去陪家人。最近也听到某一些 我们捐赠物资的老人院中间，许多老人感染，不少老人过世。看到一个消息说，在特拉华州，到今天为止已经300多个人因为 COVID-19， 因为这个新冠状肺炎而不幸过世，而其中有200多位，大概2/3，发生在老人院或者是长期的照护的中心。那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非常的难过。那上主日我有分享，有一位台湾来的后来在美国读书加入飞行宣教团契的一位姐妹 Joyce 林，她在印尼坠机过世，她40岁。这是5月10号发生的一件事情。5月19号，一个护教的布道家 Ravi Zacharias， 他在去年11月还来 UD 有一个精彩的讲座，是5月19号在亚特兰大家中因为癌症过世，他是74岁。3天前，一个也是非常许多人听他讲圣经的大卫包森在英国过世，他90岁。不管40岁，不管74岁，不管90岁，不管年纪多大，离开都是一个分离，是结束，是一个破坏。死亡好像否定了生命的成就，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每个死亡都让人伤感、悲哀、难过。可是当我们想到约翰在这边这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基督要再来是所有基督徒的盼望，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再来，而且知道很可能他还没来我们就得去了。我们所爱的人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当他们一个一个离开世界进入永恒的天国的时候，可能就是神来预备我们。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因为有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求主帮助我们一生能够预备好。所以我们看祷告改变了彼得，祷告让彼得从一个冲动鲁莽的渔夫变成了一个坚固的石头，是一个建造教会的使徒。祷告改变了保罗，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变成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殉道者，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祷告也改变了约翰，从爆裂的雷子变成耶稣所爱的门徒，变成一个一生宣讲爱的使徒。我相信祷告也会改变你，改变我。我们受父母、家庭、环境影响，但是我们被祷告、被神改变。从我们的心开始改变，到我们的人际关系改变，最后变成我们环境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从圣经里面，从许多的榜样中间学习生命里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想到约翰的一生，从他原来自然的脾气个性是那样的粗糙，是那样子的爆裂的容易发脾气。主，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生命中间有许多需要被你对付，需要被你洗净甚至锻炼的地方。求主也教导我们祷告，随时在祷告中间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用真诚的心也聆听你的声音，也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管道，把你的爱流露出去。谢谢主，把那样一个对永恒的盼望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